牧师，欢迎今天第一次来拜访的弟兄姐妹还有他们的亲戚朋友。今天牧师要讲的就是一个罪人如何来到上帝的面前。接下来的几个主日，让我们大家看利未记怎么解答这个问题。一个罪人在怎么的情况下能得着上帝的赦免？让我们大家一起翻开利未记第一章。在利未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用他自己的方式为罪人开了一条救赎的道路。使罪人得赦免，那道路就是靠着信心承认耶稣为救主。无论我们做了多少好事或行了许多礼仪，都无法使上帝接纳我们。因为在上帝的眼里，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都是罪人。除非我们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相信耶稣所行的义，我们就无法得救。就是说在圣经里，上帝告诉我们每个人有义务悔改。有人曾说，没有人能来到主面前，可是牧师告诉我们，在圣经里，上帝有能力用圣灵拯救罪人。上帝有能力用圣灵拯救罪人，使罪人悔改。所以牧师说，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他求上帝能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新的心来相信耶稣，有新的一个新的心和从主来的力量来跟随随他。唯有信耶稣，罪人才能来到上帝面前。在圣经里写着，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在利未记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有人曾说，利未记是圣经里最少阅读的一本经文。 可是在利未记里记载着上帝亲口以他子民所说的话，次数比圣经其他的经文还要多。虽然如此，看利未记的人用这本旧约做灵修的却不是很多，这是多可惜啊。这本旧约记录了上帝要他子民如何献供物的方式，以其他不同的祭物。如果我们仔细的看这本经文，我们就会了解这本书的主题，那就是如果我们敬拜耶和华要得到他的约纳，就必须用上帝所定的方式来敬拜他。那就是信靠耶稣的独生子为救主，相信唯有信耶稣，我们才能得到上帝的赦免。所以牧师今早要我们大家一起思考，一个罪人如何能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看利未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我们这么读：耶和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怒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第三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纳。所以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因为圣灵的感动，罪人愿意来到上帝面前，因为圣灵的感动，罪人愿意来到上帝面前。首先我们要了解，上帝喜悦一个舍己爱神的心。一个罪人必须乐意以及愿意的来到上帝面前，而这一颗爱主愿意侍奉主的心却是从上帝而来。如果不是上帝给的恩赐，没有一个人愿意来到主的面前。 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三十七节这么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你这里来的人，我多少次愿意击击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不愿意。在马太福音里说，没有人愿意来跟从耶稣。耶稣很明确地说，没有人能来到父面前，除非是靠神的恩赐。虽然信上帝的人都是因上帝的带领，这不代表上帝强迫某些人来信他。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接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当上帝救了我们，我们得着新的生命，得着圣灵的更新，我们乐意地跟从他。简单来说，上帝喜悦一颗乐意跟从他的心。虽然我们有义务跟从他，能跟从他完全靠神的恩赐，他的旨意。不是说虽然我们很感激那些带我们来教会的人，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是上帝的恩赐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有这个意念来相信他。所以我们应该荣耀主，荣耀我们的上帝。牧师说，如果您在很久以前已经认识主，您在很久以前已经来到教会，不要忘记是上帝的恩赐使你有这个信心来相信他。牧师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喜悦一个愿意跟随他的心。第二呢，是圣灵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更新我们，使我们追随他。这完全是上帝的功能，所以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就有些人说，如果一个人相信上帝完全是靠上帝的恩赐，那公平吗？ 罗马书在九章第十五节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第三节，利未记第一章第三节这么说，他的公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喜蒙约纳。牧师画了一张图给大家看，就是说以前崇拜的圣殿是怎样的。牧师说进神的殿来敬拜他的不是是一道门，而这道门不是普通的人能进去，只有祭司才有这个权力进入那个神的殿，用这道门进入神的殿。所以去敬拜上帝的人却没有这个能力来，没有这个能力来进入这个殿，用这道门进入那个神的殿。不是说当献祭的人进入神的殿时，他第一眼看到就是那个祭坛，在那里祭司和献祭者会面，然后就把祭司就把献物祭物放在坛上。在旧约，当一个信徒要求上帝赦免，他必须把祭物给祭司，然后祭司呢就会亲手把那个祭物放在祭坛上。所以呢，当时在旧约的时候，赎罪的门就是因为罪的缘故不能展开，要通过祭司把祭物放在坛上。可是现在呢却不是如此，现在我们能直接的来到主面前，那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他就是那道门，就是通过耶稣，我们把我们能来到主面前，来上帝面前求他的赦免。所以在那个利未记第一章第三节，那门呢，其实象征着我们的主耶稣。因他的缘故我们能来到上帝面前。牧师说那道门指的是耶稣，可是有些人却说，是啊，我知道耶稣就是那道门，而我手上拿了一把钥匙，是我把救恩的门打开。牧师说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能翻到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就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这么念，看呢，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很多人误解这段经文的意思，以为我有这个能力，我有一把锁匙来开福音的门。不是说第三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写的不是对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所说的，相反这里写的是对已经信耶稣而对主的爱缺乏热心的人所说的话。谁又能把这个福音的门打开呢？不是彼得，不是罗马天主教王，不是玛利亚，而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就是那道福音的门。如果我们继续看第四节，他要按手在翻祭生的头上，翻祭便蒙喜悦，便蒙约纳为他赎罪。第四节呢，告诉我们，代表了罪人必须承认自己的罪犯。不是说在旧约的时候，当那个罪人呢来到那个祭坛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手呢放在那个祭物上，而不是祭司把自己的手放在祭物上，而是那个献祭的人。所以呢，这个象征着罪人必须在主的面前忏悔，亲口的承认自己的罪。就是说我们那罪人必须凭着信心来相信上帝有这个能力来原谅他的罪过。所以牧师把问题转到我们这里来，他问我们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为什么你要信耶稣，他怎么救赎我们？
justice must be met because he violated God's law. And God's divine justice must be met. It is not simply as for trusting Jesus for our peace and harmony and comfort. That's what we need, what I get. No, no, it's more than just that. Somebody has paid the penalty for you.
牧师说，我们的主是一个公正的上帝。当我们得罪他的时候，我们冒犯他的时候，就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必须付出死的代价。可是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一个救赎的道路，就是靠着燔祭使我们的罪能得赦免，而这祭物呢，却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五节这么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牧师说，很可惜，很多时候，当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却不是真正的传福音。告诉大家你要追求平安，追求喜乐，可是却没有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信息告诉给大家。牧师说，其实福音告诉一个把福音传给人的时候，必须告诉他，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怒犯了上帝，因为罪的缘故，死是我们罪的代价。所以在第四节利未记第一章第四节，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所以罪人呢，必须把我们必须来到耶稣的面前，把我们的手放在耶稣，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身上，这样我们的燔祭才能蒙喜悦，蒙上帝的喜悦。如果我们继续看第一章第四节，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我们因为耶稣的义而得到上帝的接纳，这就是福音的重点。因为耶稣在十字架的死与复活，我们因此在基督里成为义人，得着神儿女的名分。如果我们看利未记第一章第三到第九节，为我们记载怎么样把燔祭物放在坛上。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利未记还有希伯来书，我们就会更加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再回来看第三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 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牧师说，虽然在旧约里有许多祭物，耶稣是上帝唯一完完全全喜悦的燔祭。就是因为耶稣献上自己的身体，我们能来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他的约纳，才能得到神儿女的名分。我们也晓得这段经节告诉我们，耶稣是第二个亚当，第二个亚当。如果我们翻开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就是亚当的缘故，我们犯了罪。就是因为亚当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我们得了赏赐。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人许多过犯而称义。第十七节，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受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的生命中做王呢？这段经节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是第一个亚当。第一个亚当因为犯罪，众人就全犯罪，而第二亚当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因他一人，我们得了神的恩赐。耶稣呢，也是一个完全的人，就如在旧约所赐的所供的祭物是没有残疾的。耶稣是那完全的人，也是个完全的神。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六节，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六节这么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呢，把自己献上，成为那没有玷污圣洁的燔祭。所以我们继续看第五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
Our sin is
虽然耶稣是完全的人，过着圣洁的生活，那是不够的，他必须死在十字架，流他的宝血，救赎信他的人。就因如此，旧约里所行的燔祭，用牲畜的祭物是不足够完全使我们的罪得赦免。牧师说，献祭的人必须凭着信心。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我们看利未记，我们看到那个亚伦的子孙，亚伦的子孙呢，他们做了祭司，他们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而我们的主耶稣呢，就是那位大祭司，他用自己的宝血洒在自己流了宝血，然后用他的宝血来救赎信他的人。就是说，有些人会问，为什么要流血呢？一定要流血吗？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利未记，我们可以看到，是的，祭物必须流血，他们必须奉上血。然后我们的主耶稣就因此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流出他的宝血。就因如此，我们的大祭司死在十字架，然后复活，使我们有神的恩典，神的恩赐。如果我们翻开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就是照父神先见被拣选，记着圣灵得称圣洁，一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Thank you. 牧师说，如果我们翻开希伯来书第十章或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记载着有信心诚意的信徒。那就是我们知道耶稣流了他的宝血，我们必须用信心来相信。如果我们再继续看利未记第一章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那人要剥去燔祭性的皮，把燔祭性切成筷子。第六节呢，告诉我们，牧师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公正的神。它象征着罪人在神面前的痛悔与难过。是说在第六节象征着罪人在神面前的痛悔与难过。如果我们看那个经节，那人要剥去燔祭性的皮，把燔祭性切成筷子。亚伦，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第八节，亚伦子孙做祭司时，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的火，坛上火的柴上。这几段经节呢，牧师告诉我们，一个罪人必须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牧师说，上帝是位公正的神，罪的代价就是死。因为罪的缘故，在旧约祭物的血代表那献祭的人，而我们继续看，献祭时必须按着次序行，就是说献祭的时候都不是混乱的，是非常有次序的。如果我们看那个经节呢，首先那个燔祭呢，那个献燔祭的人必须把手放在那个燔祭性的头上，就必须把手放在那个动物的头上。之后呢，那人就剥去燔祭身的皮，把燔祭身切成筷子， 接下来呢，亚伦的子孙必须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接下来呢，继续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牧师说，当一个古在旧约他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是非常有次序的，不是没有次序。可是很可惜，现在的教会呢，他们就随着自己的意愿来敬拜上帝，不是按着神所立的规条来或方式来敬拜神。如果我们随意的敬拜神，那是不对的。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大了解圣经所教的，所以他们就随意的敬拜上帝。牧师说，牧师打个比方，有些人说圣经没有说不可以抽烟，牧师说有些人说圣经没有说不可以抽烟，可是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我们怎么样照顾身体，我们怎么样的照顾我们的身体来荣耀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如果我们看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三十三节这么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所以牧师说，有些教会他们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的崇拜方式不是真正的荣耀神。有些人就把那个崇拜神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跳舞。牧师说，这样的崇拜方式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再继续看利未记第一章第九节，但燔祭的丈夫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以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第九节呢，代表圣灵的更新。虽然在基督我们得到他的救赎与赦免，牧师说耶稣在十字架的死与复活与圣灵的更新是息息相关的。不是说一个信主的人，刚刚信主和信主经几年的人又有很大的不同，他必须在灵性上有长进，他必须在知识上更加的认识主耶稣。 牧师说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靠圣灵的带领，使我们渐渐的在主里更有长进，直到我们与耶稣见面的那一天。最后一段呢，我们再看最后一段。但燔祭的丈夫以腿要用水洗，祭司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以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段经节呢，告诉我们象征着耶稣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做了那馨香的活祭。不是说完全的献上，代表着我们全心全意的跟随他，因为这样做是讨神喜悦的。所以牧师说，就如耶稣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使神蒙神的悦纳，我们做信徒的也应当如此，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做了许多许多的事，他所经的苦的痛苦、死亡以及复活，也全都是为了我们。所以牧师说，弟兄的姐妹们，在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慎重的思想，也要感恩，感恩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所行的义，要明白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完全是他的恩典，就是因为有主的恩典，我们能来到他的圣所里敬拜他。如果您在您他的圣所里，今天您在这里做主日，都是因为有圣灵的带领把你带来这里。而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呢，牧师鼓励他们来到主面前悔改，相信耶稣。我们一起祷告。
Oh.